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谢谢。
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段经文它讲的是，耶稣基督他赦免了一个行人时被抓的妇女。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那个时候正好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祝棚节。那这个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按照律法，那每逢这三大的节期这个逾越节、五旬节，还有这个祝棚节，那犹太人不管在哪里，都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在这边守节。另外呢，要到圣殿里去献祭。所以呢，这个时候正是圣殿人非常多的时候。那耶稣他也不例外他也从加利利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守这个节。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呢，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在圣殿里开始传讲神的道，开始来教导他们。那他的道是让他们很稀奇非常吸引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天完了，到第二天又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来听他的道于是耶稣又在这里来教训他们。那就在这个时候，一波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新来的妇女来到这里。那这些法利赛人显然是来找耶稣的这个把柄因为耶稣在这边的讲道显然是触怒了这一帮人，因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本是这个律法的权威他平时都是他们来教导人，他们用这个律法去量别人。那现在呢？耶稣来了，他在这里传讲的这个神国的这个福音，显然与他们讲的不一样，所以很吸引这些人来跟从他，所以呢，他们就想方设法要除掉他那这就是大致的这样一个背景。那这个妇女那按照这个神的律法来讲，她是犯了奸淫罪。这个奸淫在圣经里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定义的，它是指发生在这个婚姻以外男女之间的性关系。那奸淫这个词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很难听的、很刺耳的现在我们可能很少都能听到这样一个叫法。那现在呢，人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讲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婚外情那这个听起来呢，显然要顺耳多了另外呢，你从这样一个叫法里头多多少少的还能感受到一点，好像有点那种浪漫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奸淫可以说那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它也是导致很多婚姻破裂的一个罪魁祸首。那我们回到圣经中去，我们看奸淫在神的眼中是大罪，不光说当时的这个世人， 是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对神来讲，这是神极不喜悦的事情啊，是引发这个神震怒的，因为他是破坏了这个婚姻关系。我们知道，婚姻是神亲自设立的，啊，当这个人被刚刚创造以后，他就为这个人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婚姻的关系，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说一张结婚证书那么简单的事情。那神起初设立的这个婚姻，它是一个约定。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婚约或者盟约，神呢是要我们像守他的约一样，好好的守护着这样一个关系。那这样一个关系，它是确定了这个夫妻之间二人成为一体不分离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神之所以这么看重这样一个关系，是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确定了这样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它是预表了将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要装扮整齐，基督要娶他的心腹，共同进入新天新地，达到这个神人合一，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那任何破坏这样一个关系的这种行为，都是被神视为可耻的，是得罪神的。所以，在神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不可奸淫是列在了十诫的第七诫。我们知道，这个十诫是以色列人这个律法中的律法，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宪法，是不能被触碰的。那在这个律法当中，神借着摩西在这个立位记，在这个申命记当中，反复的向这个以色列人小谕说，不可奸淫，这个犯奸淫的要石头砸死，这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那这个妇女，这里讲的是被正在行淫时被抓住了，抓了一个正着，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件让他非常羞耻的事情。那我们看这些人抓着他以后，把他带到了圣殿当中来，站在这个中间，这可以说让这个妇女有点无地自容了。那他当然知道犯了这个奸淫罪被抓住以后，他要承担的这个后果。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恐惧。那他也知道，他犯了这样的罪，他自己是无法来改变他的命运的，所以也是处于一种非常的无奈当中。可以说，现在这个妇女她的心情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的绝望当中。那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了一个让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决定，他不光是说给他在这个地方解了围，而且最后他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样的。那我想这件事情，不光是说这个妇女她根本就在他意料之外，他想都不敢想的。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判决，我们不禁也要问那这个妇女犯了这么重的罪，得罪了神，他居然没有判他的罪，那是不是有点包容他的罪？另外，按照律法来讲，他是本该死的，但是呢，耶稣赦免了他，这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那正好这些法利赛人要抓他的把柄，这样的话， 正好就送一个把柄到这个人手里，说违反祖宗的命法，该死。那但是呢，我们看他前面有一句话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就是在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讲的，耶稣啊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主耶稣并没有包庇他的罪，他确实犯了罪主也肯定了他犯了奸淫罪，而且根据他犯的这个罪。他应该担当的结果就是要被石头打死，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呢，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来执行的？怎么执行？其实执行这种犯奸淫的这种死罪，在律法里头神是有规定的。他是说抓住这个犯奸淫的，那在处置的时候是这个见证人。先来拿石头打，然后其他的人再接着打，一直到把这个心里的打死为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很多人把这个正在心里的妇女抓到这个地方来，那都是见证人，那谁先动手呢？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我们看到，就这句话完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场景，说这些人什么都没有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这说明了什么？就是这些人都知道，他们也都犯了什么的法，也都是有罪的。那如果神耶稣基督要处置、要判决这个妇人的罪，那他们的罪，他们也逃不掉。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知道自己都是带着这种犯了神的律法有罪的，所以他们赶快就都溜出去。那我们看这些人那神把一个完备的律法。给了他，他们又都是熟知这个律法，可是他们依然的犯罪，不能避免犯罪。所以这里这样就看到，说你有完备的法律律法，你知道这个法律，是不能够阻止人犯罪。那不光是这些人犯了罪。在罗马书当中，保罗在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那其实，在诗篇130篇那个地方，那诗人也这样说过，他说：“主耶和华，你若是纠察罪孽，谁能立得住？”就是说，世人在这个律法的面前，他们并没有守住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并没有阻止他们去。对耶稣基督很清楚他们这个光景，他们是不能靠这个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基督很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些人是无地自容，知道他们都。那当神在最初给他们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神已经就知道，这个是救不了他，人守约最终是要失败的，所以神在勇士里头，他已经预备了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还有降世为人。在约翰福音3章17节那个地方讲到，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主耶稣降世为人来，他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人把这个犯了奸淫的妇女带到这个圣殿当中，带到主的面前，听他发怒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他弯着腰，低着头，在地上骂，他没有去理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掩面不看。他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世人因他得救，这是他的本分。那如何得救？就是主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亲自的担当了世人的罪，他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做了这样一个挽回祭，一个赎罪祭，所以才能把这个人从律法底下给赎出来。所以当这些人都走了以后，主耶稣要对这个妇人进行判罚的时候，他刚才说了这句话，说我也不定，因为不定他的罪不是说他没有犯，而是主已经为他把这个罪担在自己身上，替他担当了，所以他可以不用去承受他犯罪的这样一个惩罚，而是为他。那我们在看到说主耶稣他承担这样的一个罪，能够来赦免这个妇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说，其实主他不仅仅是赦免了这样一个妇人。那在我们再去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主耶稣赦免了很多的罪。那甚至主耶稣还可以跟这些罪一同来过喜，成为罪人的朋友。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就一直拿这个律法来挑战这个耶稣。他们愤愤不平，他就说耶稣凭什么赦免他？因为他们都是犯了死罪的。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利。那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赦罪的权利，这句话其实不是那么轻轻松松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背后是主自己的担当，担当了这些人的罪，他才可以神给他这个赦罪的权利。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主耶稣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他对这个新人的妇女说这种愤怒的表现啊，这种鄙视的表现，他自始至终都是用一种很平和的这样的心情。那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对这个犯了罪的妇女其实是很有这种怜悯，很有这种同情，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犯罪不是一个律法，我们讲到他不能解决人的罪，他只能显明人的罪。主很清楚他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没有主，他们离开了主，他们不再把神的律法当作是他们喜悦的，来按着神的律法或者说按着神的心意去行。那圣经里讲的是他们偏行己路，他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私欲去行，这是他们的问题。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私欲既怀了胎，便生出罪来，罪就长成，便生出死来。这里讲的这个死，就是指的这个人和神隔绝、隔离这样的一个状态，人的这个生命没有了。那这个里边，就是因为这个罪在这里成了人和神之间的一个阻碍啊，一个隔离。所以，如果不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无法回到神面前的。那他们把律法只是当成了一个规条啊，这个律法只能显明他们的罪，所以那他们去守这个律法，只能是让他们的罪越行越多。他们永远无法靠着这个律法，靠着他们自己，真正的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真正能够让他们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神自己愿意为他们承担，啊，所以神就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这样，神把这个罪给除掉了，人就可以跟神再合一。这就是耶稣来他的救恩。那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对这个妇人是有这样的怜悯和同情。有点舍身取义的去为他想，那我们在圣经里就有一个词叫做体恤，说神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体恤我们的软弱。那在希伯来书4章第15节那个地方讲到了，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当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他已经是担负了各样的耻辱、忧伤、罪恶、痛苦，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他都经历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体恤。他知道犯罪，这个妇人犯罪，是因为他没有神，他是一个迷失的人，是一个失丧的人。那主来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和拯救这样的人。我们讲到说，他看到这个妇女的光景，实际他也已经想到了自己这样一个身世啊，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担当。那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人们见到耶稣的时候，都叫他大卫的子孙。那这是因为在旧约里头，神借着先知预言说，将来这个救世主来的时候，也就是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那马太福音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啊，讲的是犹太人的王。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再一次把基督的身世告诉了他们。那在那个地方有一段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这样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在这样一个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很长的一个家谱当中啊，我们很稀罕的看到了有4个女人的名字。那其中的一个女人就跟这个大卫有关系。那讲到大卫这一支的时候，那就讲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表述，你会怎么去想？从乌利亚的妻子，这是跟别人的妻子，这是什么？奸淫。大卫犯了奸淫罪。那不但如此， 当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告诉丈夫说，他怀孕，你心里她怀孕，所以大卫非常的紧张，他想这件事情要暴露出去了，那他会非常的难堪，作为一个王他无法得见，所以他就设计用敌人的刀，把在前线一直打仗的这个乌利亚给杀了，那他就把乌利亚的妻子接回到宫里据为己有。这个在那个大马尔基下面是用整个一章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那我在读这个家谱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说要是我们自己，我们给自己写一个简历，或者总结我们的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我们总是去捡这些最好的来写出来，即使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看看怎么能够给它抹掉，就抹掉。实在抹不掉，我们可以模棱两可。那我们看到基督的这个家谱，我就在想，如果这是我的一个家谱的话，我也可以做一些修改，我不这么写。你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这个真的是太丢人了，太羞耻，无法说出口。那我们看到，在这之前还有三个女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家谱当中，那三个女的都是用了她们的名字。那乌利亚的妻子有没有名字？叫八十八。要是我的话，我最起码把它换成大卫从八十八世生子罗门，这样很多不了解这个事情的人。他一看也没什么啊，就很正常的一个家就过去。但是看到神却故意的让这个圣经的作者来这样的表述这件事情，我们就看神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担当，让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他的肉身的身世里头。就带到他的身上，那不但如此，我们再看前面的三个里面，我们说那个地方都用了名字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段家谱的时候，我给大家可以念一下那他上来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是一般是犹太人的家谱一个正常的，他很少会出现女性。那后边就出现一个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和谢拉，就出现一个他玛是什么？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这之间又是一个乱伦。那再往后到了撒门那个地方的时候，说撒门从拉合氏生布阿斯，可以出现一个拉合。拉合是谁？拉合是一个妓女，这样的一个肮脏的，也出现在这个家谱当中。那再后面说，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有寡妇。在神的律法当中，很清楚的向他的选民规定。不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因为他们是敬拜偶像的，是淫乱的。所以娶了他们来，就会把这些东西带进来，让神的家很难看，会敬拜偶像。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这一切一切的罪恶、羞耻、忧伤、困难，都包含在里面。都到了耶稣基督这儿，耶稣一降生你就承受了，担当了所有这样的一些耻辱的东西。所以，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担当了所有的这些罪恶，所有人的罪孽。 神在那一刻要对他行使公义的审判，因为他担着所有的人的罪，所以神离弃了他。啊，他在最后的那个时刻很痛苦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替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本来是我们犯了罪，应该我们去承担罪的，但是他为我们担当，把我们所有的这些罪恶、这些耻辱，所有都担在他自己的身上，带我们去做了那个赎罪祭，他流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主才可以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因为他全然的为我们担当。那主赦免我们的罪，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得救。得救就是我们不再去犯罪，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有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可以跟神合一的生命。所以耶稣在跟那个妇人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然后跟了一句，从此不要再犯罪，赦免了罪，以后不要再犯罪。那如何才能不再犯罪？在十二节，耶稣就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途径。耶稣又对众人说，这不单单是对这个妇人说，是对众人，对所有人，对着我们历史历代的人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们就不再黑暗，必要得的生命的光。要不犯罪，跟从我们就不再黑暗，因为有神的光照引领。当我讲的这个光的时候，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在这里，他反复的在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们就必得的生命。所以神拯救的目的，最后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与罪隔绝的生命。他为我们担当的，把我们救活。从律法以下，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以下，让我们有了他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从此不再犯罪。那这是神最终的目的。所以，那这段经文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你在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不管你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你的道德准则有多好，它依然不能够阻止人的犯罪，因为人的私欲、人的欲望是不能被这些东西阻挡。只有神的生命到我们进入了，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才喜悦他的律法。我们才喜悦他的旨意，才能按着神所喜悦的去行，才能一个被光所照亮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面对的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纷杂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奇怪，因为没有神，没有神就没有希望。这是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让神的生命进入到每个人的当中，让神的名被高举，让神的光来照耀，跟从他就必得了生命。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吧。 多门感谢你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曾经是死在祸害当中的，我们是没有指望。主，但是你爱我们，你的大爱托住我们，你用自己的生命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羞辱、一切的忧伤、一切的痛苦。主，你诚然担当我们的罪过。主，你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这一切啊，都不是我们只是想当然得到的。我们知道，主，你已为我们付上了这样的代价。主，你用这样的大爱来爱我们，主，我们哎呀，真是被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你。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试探，就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我们胜不过的一些试探。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圣灵来就是坚固我们，你自己亲自的来保守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靠着你得胜。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我们知道在神无所不能。我们愿意被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愿意进入你的里面，我们来跟随你，让你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主也让我们就是在这里，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灯塔，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说你就是祝福你的教会，让教会就是能够在世界上做盐做光，将你自己的福音传播出去。我要让这些世界上还不认识你的，还在这些罪恶里头呢，不知道主你会赦免他们，不管他们的罪恶有多重，他们有多不堪，主你都爱他们，你一定会让他们得着生命的光，让一个新的生命，让每一个人在你的恩典里面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谢谢主的应许，也为这样的分享，我们献上感恩，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一首诗歌啊，不用。